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啊，主日平安啊。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跟我最近得到了一些在美国和国内的一些新闻有关系啊。我们知道佛州有一个枪击案，对不对？啊，这个枪击案真的很痛啊。这个也就是说，最近美国很多禁枪的那个协会啊，都不断的在猛这个涌出来啊。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也为这个17个逝去的生命在那里祷告，啊，也觉得那个时期那个有其中有个15岁的一个孩子啊，福建人，福州人啊，父母在佛州都是开餐馆的，他们用国葬啊这个礼仪来殡葬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用自己的身体啊挡住了子弹啊，免去很多人啊死在那个枪下。我们更加的看到的是这个凶犯是一个孩子。是一个孩子，后来他们有一些资料报道出来，他这个心路的历程啊，就关系到整个心灵中间的那个伤害、黑暗所凝聚的造成一个后果。所以我有这个大年30的时候，又在国内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退役的军人啊，这个二炮兵退伍军叫张扣扣，啊，他在那个大年的除夕呀，啊，他手杀害了就是3条人命，但是他没有动这个家庭的妇女跟孩子，也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也是因为中国的农村的基层的村霸泛滥啊，他的母亲就是当时被这家人家啊，就是用很凶暴的一个手段去打死的，这个仇恨积郁在他心目当中22年。22年，他回来之后，这个是网上对他有说他是一个侠客，说他是一个英雄，说他是一个孝子啊，说他这个里面这个涌出来，我就觉得，无论是美国也好，这两个大国，无论是中国也好，人心灵里面的那个黑暗，需要福音，啊，所以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要弄瞎人的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来照着他们。所以我觉得美国很庆幸啊，几百年来从200他们从麻州上岸的时候，那笔清教徒就带来了福音的真光啊。这个国家庆幸的不是他的资源，不是他的版图的辽阔，是他立国的根基。阿们，这个根基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代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代的。但是今天到了最后的时候，全地在黑暗笼罩的时候，那所以我们的教会基督徒怎么面对这个时代？所以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黑暗要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盼望今天的信息给大家有一个帮助，也是为下一次的主日教会定规有一次的祷告会。那主日学停了啊，全教会在主面前有个祷告会啊，这是教会历史，我们教会历史一个很大的决定啊，这是长执会的一个决定，我非常阿门这个长执会的决定。我们怎么面临全教会啊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啊？这也就是我今天两个原因凝聚下来作为今天信息的一个准备。好，我们在主面前有为今天的信息有一点的呼求，阿门。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靠着羔羊的血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愿你真理的道像活水的江河哦，流进弟兄姊妹的心田哦，站在你面前的小子是何等的软弱，需要你宝血的遮盖。但愿你的话是灵也是生命，但愿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你捆绑撒旦一切夺道的工作，偷窃杀害的工作，愿你的圣灵在这里安慰造就和劝勉。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你，羞辱归给仇敌撒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感谢主啊，我们讲到这个约翰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要讲一点约翰的背景啊。我们知道啊，在整个新约圣经的架构里面，是书信早于福音书。很有奇妙， 我们在圣灵的编排上面啊，编辑里头啊，也在神的话语有一个历史的脉络时间性，但是很积极，圣灵有他一个末世的秩序在这个圣经的那个涵盖里面。但是你如果去研读圣经的话，神的话语是书信早于福音书啊，但是在四福音里面最晚的那本福音是约翰福音，前三本福音啊，这个像维尔通团结在查马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叫内府福音，很多是重复的啊，有一些照着历史的次序写，有一些是照着事件的次序写，有一些是照着圣灵的启示的意义在那里编辑，唯独约翰福音他独立出来，因为约翰福音是讲到主耶稣的神性的荣耀的位格，他是那一位伟大的我是者。你在西乃山看到这位伟大的我是者是耶和华神，那位伟大的我是者道成了肉身，他是光，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复活，他是真葡萄树啊！所有基督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接着约翰福音给我们显明了。很稀奇，约翰的书信一书二书三书也是相对比较晚的，但是是在教会这个时代最堕落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老约翰啊，在经过拔摩岛以后回到以弗所以后，他早期的书信你就看到他好像初期主带领他是一个捕网的渔夫，他呼召的时候他是一个捕网者，他其实他的最终的服侍啊，他也是补了教会很多的漏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约翰那个人的个性啊，你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啊，在马可福音主呼召使徒的时候给他起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什么？班尼奇。什么叫班尼奇啊？雷子。什么？脾气很大的人，常常发火的人啊，这是约翰啊，所以这个名字叫做雷子啊。包括他的哥哥雅各叫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啊，是主耶稣给他起名叫做班尼奇，就是雷子啊。这也就是一个旧造的生命常常会发脾气的，常常啊会发火的啊，跟我的意见不同我们就会发火啊，这就是约翰。还有一个，你不要看约翰，约翰这个人报复心理很强的，很会报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宗教徒，容不下别人的。哎，怎么来证明呢？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五十一节，他们到撒玛利亚去的时候，撒玛利亚人的城不接待他，哇，就是西庇太两个儿子，一个是雅各一个约翰，发大火了，主你吩咐以利亚叫天火降下来把那个城全部烧灭啊！这个是就是说他里面的报复的心理仇恨的心理很强很强的，这是约翰啊，这是相当的报复心理，很狭窄啊，这是约翰。所以我们的主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的心如何你不知道啊！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你看到约翰的这个个性啊，很容易报复，这就是我们旧造的一个生命。第三个，约翰这个人啊，如果你再读圣经，读到主耶稣最后往耶路撒冷去的，这个人的野心很大。为什么？啊，他叫他的母亲跟他一起来求主耶稣。当主耶稣德国降临荣耀的时候，降临的时候，在他父的国里，在他的宝座上，一个要坐在右边，一个要坐在左边啊！其实这十二个门徒都有野心，就是没有办法说出来，但是约翰跟西庇太因为他们的母亲可能在查考圣经是主耶稣的姑妈啊，肉身的，可能他的妈妈是以他养父约瑟的姊妹啊，一个姑妈来求了，就是说在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右边和左边啊，什么意思？他要在另一个国度中，他有他的野心要掌控啊！但是我们的主说啊，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敬你们能受吗？所以主耶稣把天国的那个实际告诉他，大的要服侍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啊！所以你看到约翰呢，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觉得三点，这个人很脾气，性格很不好，脾气很不好。第二个人，这个人很凶，很有报复的心理。第三个人，这个人很有欲望，包括他属灵的欲望啊。他今天来跟随主的目的是将来在天国里要做头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什么想法，就是我们这一个 掺杂的人被主呼召来跟随主的一个救人的本相，很有意思。这个人是谁？就是我。我不敢说别人，我里面有没有啊？脾气有没有啊？有啊。这我里面有没有狭窄的报复心理啊？有啊啊啊！跟我不一样的，我最好天活下来，把他们全部灭掉。啊，这个就是一个宗教恐怖主义的这个萌芽。哎，犹太教啊，就这个东西。第三个有没有野心啊？有。但是感谢主，约翰是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很感恩。经过他生命不断的被主锻造锻造，当他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约翰没有声音了，彼得的声音很多。所以使徒行传分两部分，一部分可以说是彼得行传，后面说是保罗行传，加起来就是圣灵行传啊，使徒行传啊。你看到约翰没有声音的，但是约翰的祷告，约翰的同心都在那个身体的里面啊。这个约翰，你最后你发现神把他留到最后啊，在拔摩岛上的时候，交通与耶稣的患难、忍耐和国度。所以当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是他的生命最成熟的时候啊。他讲到约翰一书的四方面：光、爱、义、圣。这个是四根柱子。他在约翰一书讲到什么是叫做光，第二个什么叫做义，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圣洁，都是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的，就把我们带到了属灵的源头，让我们认识到底我们今天的道路在哪里。那所以我今天把这个背景啊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个旧造的人就是约翰的生命的过程的蜕变啊，从呼召，从施洗约翰的门徒成为主的门徒啊，成为教会的历史，最终他最教会最仓这个仓荒凉的时候，他怎么来挽回弟兄姊妹，把弟兄姊妹带到生命的源头，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在光、圣洁、义当中来认识主耶稣。那么我今天呢，我只能不能讲别的，我只能讲约翰信息当中的一个叫做光，非常的重要，叫做在光明中行。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说今天的教会啊，注重两件事情。我的英文不好啊，请你原谅，我也来秀秀英文了啊，烂英文也要秀一秀。他说今天教会啊，很多人会 talk 什么意思啊？讲话谈话。哎哎哎，很多人会 walk 什么意思啊？行为工作。但是很多人不认识 walk in the light， 就是道路行走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讲的这个三个词，都是可啊，我觉得很有意思。教会不缺 talk 啊，不缺我们聚了会以后，我们彼此沟通沟通，交流交流啊 ，fellowship 以后啊，团契以后，我们交流交流 ，talk 很多。教会不缺 work 是什么？工作、侍奉、活动、行为，很多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要忘了，你 talk 也可以，你 work 也可以，你必须你这个人在 walk in the light 啊。所以我们落在光明中行，这个行不是行为啊，行为当然很重要，是在光中行走啊。哇，这个就不简单了啊！当光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这个人在光中行走。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神就是光啊，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千万要记住啊，千万要记住，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的赏赐，从上头来的啊！你要记住，我们的神有一个名字叫众光之父啊，众光之父，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你要知道，今天很多人盼望祝福啊，盼望许多的啊，这个恩惠恩赐，但是你不要看错了，这个源头在哪里？众光之父，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他的法则没有改变，他的恩典没有改变，所以你不能降低神的要求来辅救你这个原则。你听祷告，你必定要辅救神而不是辅救你，这个原则一定要清楚啊。我们第二个就是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 诺斯底派的两元论是决断错误的啊。所以我们整个的约翰这个一福音的背景就针对这个诺斯底派。这个诺斯底派是历史上的一个异端，但是今天呢，在整个的北美的后现代的文化中，这个两元论的萌芽啊，逐渐这个犄角已经生出来了。这里就是约翰一个信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不是罪恶的创造者啊，神不是那些邪恶的创造者。但是很多这个为什么有邪恶发生，为什么有罪恶发生，为什么有苦难发生啊，这个你要到光中去认识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真理。所以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托听见有报给你们的信息啊。我们把它也跳过去啊，这一位主父神是不能看见也不曾看见，是住在独一不死，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面。有一个光是你所不能靠近的啊！今天很多人是邪光，你说佛教里面有没有光？有啊，啊，佛教讲的东西很头头是道，它是蜡烛，它是人的灯笼火把。而回教里面有没有光？有啊。而哲学里面有没有光？有啊。共产主义里面有没有光？有啊。但是这些东西会把你误入歧途。只有一个光，这个光是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所看见。有一个仆人讲，所有世界的主义宗教都是烛光，就要熄灭的，唯有耶稣基督是真光。刚才我们的弟兄祷告，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上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讲到父神的光是不能够洁净的，但是今天道成为肉身，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本来你不能看见的光，今天你能够看见了啊！所以奥斯汀·斯巴克弟兄讲，主耶稣就是圣父神光的那个透射直射出来。经过了主耶稣，我们认识神的属性是什么，经过了主耶稣，我们认识神的圣洁是什么，神的公义是什么。所以看见了，认子了，连父也有，看见了子就认识了父。哇，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父本体的真相啊！他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不要得着那个生命的光。很有意思啊，照主耶稣他是生命，他然后是他出来的那个光是光照。当我们呢是光蒙光照以后，得着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哈，是啊，这个得着了这个光照是什么？生命之光啊！所以你有了这个生命的那个重生了以后，你觉得你这个人不是一个礼教的这个修身，是里面的活出。很有意思啊！所以现在习近平啊，要把佛教弄出来啊，把宗族弄出来啊。但是这些东西只能把人外面好像管住了、束缚了。其实你要知道，中国的礼教是最残忍的啊！你如果读过巴金的那个《家春秋》那个家，你知道礼教不能解决人里面最深的黑暗的东西啊，非常有意思。要生命的光啊！你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不要得着那个生命的光。今天世界就两般人，一般在黑暗里走，一般在光明中走啊！今天我们看看基督徒，你在哪一个范畴里面在那里行走啊 ？Walk in the light， 这真的宝贵啊，真的宝贵啊！你在哪一个范畴里来走？那么接下来圣灵是什么？光照的工作。所以很有意思，你外面有一双眼睛啊，你对这个客观的世界有认识。但是这个客观的世界叫做普遍的启示啊，神的永能和神性明明可知的，但是今天你面对这个普遍的启示，你里面对神有没有认识？反而叫人的虚妄变为思念，虚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去黑暗了。他们将不能朽坏神之荣耀变为偶像，怎么心思昏暗啊？里面的眼睛瞎了。所以魔鬼是世界的王，是指着政治讲的；魔鬼是世界的神，是指着宗教讲的啊。他有世界的神，世界有神啊，啊，他什么？他要把人的心眼弄瞎了，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其实一个基督徒在行走在光中的第一关，眼睛打开。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啊，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这个昏花就是专一，哎，你里头的那个黑暗，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所有的黑暗的罪行都是因为心灵的黑暗所造成的啊！在这末了的时代，心灵的黑暗的那个营垒累积的一个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在地上。为什么？为光做见证。所以基督徒啊，不仅是被膏油充满的人，也是一个发亮的人。哎，所以他创造的时候天造光，哎，光就能把光暗分开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到第四天啊，日头亮，星宿给你摆了，给你看见。是什么？定节期，定节日，管束，管大的管昼，小的管夜。所以有光才有权柄啊，有光才有约束，很有意思的。所以基督徒其实是什么？是不是做盐做光，是世上的光。这很有意思的，就是你是一个发亮的人啊，发亮的人，你不是一个散布黑暗的人啊，很有意思。当你进到一个聚会的地方，人家觉得你的话还没有讲，你就在那里亮。什么叫进功用啊？进功用就是发亮。哎，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亮的人啊，不是一个给人家造成黑暗的人。那今天在世界就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把光带给别人，还有一种人就是散布黑暗，啊，散布那个黑暗的权势。你是哪一类人？很有意思 ，Walk in the light， 在光中行走啊，在光中行走非常有意思。所以保罗讲，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真的认识，啊，这个就是一个光照啊，就是一个光照啊，所以。光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是什么？这以弗所书就看，他说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了。如果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哇，光就是一个东西显明揭露出来啊，揭露出来。今天圣灵之光，他说为罪为义为审判，叫我们里头自己责备自己，光照很宝贵啊，不是控告，是光照。基督徒重生那一刻是这个，将来有一天一生到见主的面，就是这个光照的过程啊。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啊，这个像清晨的日光，越照越明，越照越强。其实我是一个什么，其实我知道我从小啊是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说我读的那个中学就是打架啦，就是怎么样的，不读书的啊，我是寄养在别人家里的。我在17岁的时候啊，18岁还没有到17岁的时候，我就蒙了光照。那一次我听见福音的时候，啊，这个重生就是什么光，把我这个生命中的所有的那个十几年的罪，神全部给我显明出来。那个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在主的面前痛悔流泪。哦，那一次。我知道生命进到我里头来了，光进到我里头来了。所以感谢主，那一次的时候我这个人生180度的转变了。我很多同学啊，很有江湖义气啊，我有时候看那个看一个韩国纪录片，这个高中里面的打架，哇，我们从前那个比他还要厉害。但是有一些稀奇，在17岁的时候神的拣选就领导我，我这个同学里面这么多，没有，只有我，哇，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人生的轨迹因着这一次的光照180度的转变，虽然我里面侍奉的不好，很多的失败软弱跌倒，但是每一次我会回头。有一个老姊妹讲，汪弟兄啊，不是比别人好，有一件事情是回头。我有一次讲，这是蒙了神的怜悯啊，因为这个生命之光一直引导我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把我从血气不平里面的黑暗中每天的拯救出来。所以感谢主，凡事受了责备 那这个责备不是去责备别人，论断别人，批评别人，凡事受了责备，这是圣灵的，自己责备自己，是恩膏的教导，很宝贵。每一件事情它有一个标准，好像很难，但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从前认为对的，经过时间的考验，看了不错了，向主悔改。哇，这个宝贝啊，太宝贝啊！基督徒就在这个光中被引导啊，被一点点的建立，在这里跟随主。你越觉得耶稣的宝贵，有一天你就不在乎什么上天堂不下地狱了啊！当然有天堂有地狱，你所在乎的是主耶稣，太宝贵的基督啊！我觉得基督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啊！我们交通的根据是什么？基督啊，这非常宝贵啊！所以。光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医治一切。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心灵啊，常常是扭曲的。我不敢讲别人啊，我不敢讲别人啊，是孤独的啊，是里面我再跟你讲啊，主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啊，我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啊。其实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全世界的人都是病人啊，你这一点要记住，罪人就是病人啊！你不要说发疯的人是病人，鬼附的人是病人，在精神病院的人是病人。我告诉你，你没有表现出来，你暗中的那个心灵里面的那些都是病态，你知道吗？所以福音是传给哪些啊？叫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约拿人的喜年，贫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这个贫穷更翻译是需要的人。需要的人，这个福音是宝贝何等的一个宝贝。你不要认为你里头很健康，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健康的。所以马拉基书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有公义的日头其光线又变成翅膀。翅膀的意思它可以遮盖它可以腐化，它可以运行，然后呢有医治之能。只要你敞亮，东北话东北人呢有一句话，我心里很敞亮他讲到一个人的满足感幸福感，东北人怎么说？我敞亮得很，敞亮得很。但是今天有几个人的内心是敞亮的呢？这个我们要思考了，我到底里面敞亮不敞亮？我们不是活给人看的，是活给主看的。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敞亮的人，要做一个透明的人。那将来耶路撒冷全部在光中在透明里面这个就是有医治的能力。好，光明它带出来一个结果，它带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就是良善。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外在行为的良善，是一个光中的良善。这种良善是可以被检验的，是可以被众人所看见的，叫做良善。这个叫做见证。良善我们认为是伦理的道德的这是世俗的观念但是这个良善是在光中的，公义的，公义的这个公义是从神那里来的义我自己承认自己没有义。还有一种是什么？诚实的。但是在这里怎么我有一个问题，在读经的时候为什么不讲爱呢？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应该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嘛？为什么不讲爱？他要讲良善、公义和诚实呢？其实在神的阿嘎贝里头的爱，神圣的爱就是良善、公义和诚实。如果这个爱没有良善的性质，没有公义的性质，没有诚实的性质，这个爱是情欲的爱，动物的爱，明白吗？当你在神的爱里面，你一定看到什么叫做良善，这个价值观就不一样。什么叫做公义、义，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叫做诚实非常宝贵所以什么叫做 talk in the light， 这个光中行走，就是说第一你就发现有目标我不是追求那个世界上的那个价值观目标。保罗讲我要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有一位亲爱的弟兄他说 vision 意象意象在光中产生的这保罗在大马士倒下去，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在亚基巴王面前讲 这个异象是什么？天上来的光，四面照着他。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保罗开始，摩西开始，这些人有光，就是说我有目标，有目标才有归宿，有目标才有进程，有目标才有安全感，最终的目的才能达到。教会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啊，从属世的那个目标啊，转向那个属天的那个目标。哦，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光，哎，光来了，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有平安，很有意思。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有光，你里面觉得亮，有平安，哇，你觉得这个人生啊，很有尽头。啊，很有劲头，侍奉啊，很有劲头，活着很有味道，啊，这个就是光的作用啊，光的作用。黑暗来了就是沮丧啊，很多东西就产生了。哦，很有劲头，那个平安在里面。第三个，有鼓舞，啊，这个鼓舞啊，不是那个打鸡血一样的那种兴奋啊，宗教的狂热。这个鼓舞是什么呢？就是环境改变，人事物改变，我还是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走。不违背那个从天上来的意象，别人回我一些，我也能往前面去；别人称赞我，我也不被他所影响。特别是在沮丧、低落的时候，啊，在疾病的时候，在人不理解的时候，啊，里面有一个鼓舞的力量托住你，啊，所以这个加拉太书说是神儿子的信心在托住我活着，这个就是恩典，啊，鼓舞。还有一个是什么？希望。哇，很有希望的一个盼头啊！外体虽然毁坏，里面却一天新是一天。这自斩自清的苦楚为我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老人是个宝，基督徒什么时候做的啊？最成就是年老的时候，越老他里面越成熟，越老他里面越发亮，而不是越老越抬睡在那里等死啊，像个上海人讲像个老油条一样的，不行。它里面是越来越新鲜，外体虽然毁坏，里面却一天新是一天，是有希望的。还有一个，他知道光来了，那个罪的倾向力、黑暗的权势就摆脱了，那个欲内在那个最自私的欲望就被征服了。这个是光。第三个，他能在光中见光，就是说有了第一步光的时候，他第二步知道还会看见，他会求不断的在真理的看见中往前面去。第四个，他会保爱主的话，他觉得从前那本圣经啊，读起来味同嚼蜡，从前那个圣经好像读不懂，现在就是说没有神的话他不能活啊，每天在那里吃喝基督。他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复兴啊，要兴起一帮读经的人来啊，读神话语的人来，老年人要渴慕啊，少年人更要渴慕啊。我现在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读经，什么时候读经？哎，神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脚前有灯，路上就有光。啊，就是你再忙，你不能把读经的时间给挤了。哎哎哎，这里面不是一个思想知识的加增，乃是你对神话与生命的供应的吸收，这个很重要，非常的重要。啊，第二个，我们就要在Walk in the light， 在光中行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啊？你在生活中间就是这样，不要在黑暗里，不要长久许可在黑暗里，啊啊！你在抱怨呐，啊，在假冒啊，啊，在论断呐，啊，在批评啊，在暴怒，就是在黑暗。你基督徒要么在光中，要么在黑暗里。所以，当你觉得在黑暗里不行的时候，你要祷告。啊，你要祷告，因为神是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你们心里，要你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神是能够吩咐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啊，用光从黑暗。所以第一天说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只要一说话，我们里面就亮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光，你怎么可以没有神的话呢？我盼望基督徒不要一天追求能力啊、神迹啊、兴奋啊，要追求神的道。只有在神纯真的话语当中，我们才能够建造自己。所以我最近在读一个弟兄给我基督教的要义，我觉得加尔文这三本书，他对圣经的那个解释、诠释、应用何等精妙， 是一个有话语积累的人。我们这个道不是讲给别人听，乃是造就自己的生命。所以一个圣徒不读经，我告诉你就完了，你总有一天你走不下去，因为这是生命的粮。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千万千万外面的那个事物少一点，静下心来找几个弟兄姊妹，哪怕不能见面，电话里面读读圣经，分享分享，每天要有一句神的话来供应你，这个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来领导我们。所以我们是悔改的一生，读经的一生，祷告的一生。阿们。基督徒不枯燥的，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遇见神啊，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在其实属灵的东西很简单，没有复杂的啊，就是这么简单，反复在那里讲。保罗明天要杀头了，要马上杀头，最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啊，你看你看最要紧的是那些书和疲倦啊，他要马上殉道了，他还是在孜孜不倦的在读提摩太的后书，他连一件过冬的外衣都没有啊，他的肉身他有需要，但是他的灵里更需要，怎么能够支撑他为主殉道？是神的道啊，神的道。所以你不能轻看神的话语，每一句神的话语的应许在你生命当中都成为一个极大的果效啊。这个是第二个，在光中遇见神，你在黑暗里只能遇见鬼啊。所以你要聚会啊，聚会是什么？散落的光聚集在一起。我们这个人的光是很小的，好像是电灯，这个十字光啊。菲罗叙普的时候，众人把光聚在一起，所以基督徒是一个聚会的人生啊，聚会的人，你千万不能轻看聚会啊。当你奉主的名在聚会的时候，你会遇见神啊。那个哥溜巴往耶路撒冷去，虽然主在那里，当他们一道回到耶路撒冷，一聚会，主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你要记住，基督徒是聚会的生活，非常非常重要。每一次的聚会你要看重啊。今天很多人这个聚会的态度不好啊，很早就姗姗来迟啊，是我给耶稣面子了啊，我来聚个。不是的啊，你到聚会当中是来遇见神。阿们啊。我昨天那个任阿姨给我讲一个比方，她说有些人跌倒了啊，说教会这个不好那个负面啊，这个人不好那个负好。有个牧师他说就教一个圣徒拿一个杯子啊，满满的杯子，就在那里走一圈。那这走完的时候，他说这个杯子，他说谁，他说没有跌倒，他说他这个牧师就讲，他说你到教会来，你的聚焦是什么，注意力是什么。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太宝贵。所以你进入教会的注意力是人的失败呢啊，是教会负面的东西呢？你要注意在羔羊上面，注意在主耶稣上面。圣经从来没有看哪汪传道，看哪某某人，是看哪神的羔羊。阿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最失败的教会里你也能遇见神。阿们。只要你的心对啊，只要你的心向主敞开，你就能在诗歌中遇见神，在敬拜中遇见神，在仆人的正道中遇见神。你们是有福的啊，你会遇见主。阿们。多宝贵，你要保爱教会的聚集啊，教会的聚集是非常宝贵的，你理解吧啊。当教会没有聚集了，那是很痛苦的。我们中国文革那些当时没有聚集的时候，就是两个基督徒碰见问一声安，里面都得着供应啊。今天在北美这么自由的环境里，人冷不着，热热不着就像重建的聚会要披着绵羊山羊皮在旷野漂流中，他们还在聚集，还在纪念主。那我们今天呢，对聚会的态度要扭转啊，早一点到教会来，安静在主的面前，仰望神，等候神，为弟兄姊妹代求。你能不能一个星期十分钟十五分钟为教会代祷，为弟兄姊妹代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你就在伊马内利的是一个在光中遇见神的人。第二个，他一定倒下去啊。什么叫倒下去？那不是今天灵恩派啊，在那里动动动，你不知道我在西岸看见很多人聚会中这种倒。哎，我就发一个问题，这是光中倒吗？那个保罗在大马，他有圣经根据啊，灵恩派会这么讲啊，灵恩派的，哎，保罗就遇见大马士的一下就倒了。这个比约翰在拔摩岛上看见异象也倒了，他说我们也倒。哇，这个倒跟你的倒完全不一样 这个岛的源头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你的岛是人工的，是模仿的。这种岛在圣经里在毫无价值啊，毫无价值。当你在光中的时候，你的骄傲倒掉了，你的自怜倒下了，你的自爱倒掉了，你的羞耻感倒掉了，你一切负面的情绪倒掉了。当你遇见光的时候，你倒下去。哇，弟兄姊妹要有这样的经历，这是我们属灵的转折和机遇。在我生命当中不常有，但是后半生需要多一些要认识。其实在光中就两，认识神是谁，认识我自己是谁，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这是基要福音派一生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工作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中心。不要逃避，不要逃避，要直对你的堕落倒下去，然后你起来就能够医治，就能医治。所以光显明一切，光也杀死一切。你今天这个癌症啊，你现在这个医疗啊，先医治啊，先光查啊，一开始 X 光，后来核磁共振啊 ，CT 啊，影像啊，就是光啊，光到最后看见你这个病是什么，然后啊，如果 cancer 的怎么光对吧，再用化疗放疗，放疗就是光嘛，来杀死这个啊，这个 那次一个弟兄讲到癌症细胞，哦，他讲的，他说所有的癌细胞都是自私的，很强壮，当他畸形的发展的时候，整个身体就给他消耗了。所有的正常的细胞都是一个体系的，是一个什么利他的。所以什么叫做内在的病，就是活在自己里；什么叫做健康，就是能够服侍别人，阿们，能够顾到别人。生命带出来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么一个，一个就是小孩，一个就是长大成熟。所以世间的很多的原理很简单，属灵上面共性，属灵上面是共性的，所以你一定会倒下去。第二第三啊，在光中我们就彼此相交啊。今天我们很多的是 talk， 很多是交流，但不是交通啊。fellowship 啊，这个 fellowship 不简单啊。你如果讲到那个潘霍华牧师讲到永恒的团契，永恒的交通，讲手道弟兄讲哥林多前说，我们原是被他所召，神是信实的，乃是被恩召进入神儿子的交通里。哇，这个三一神的那个永恒的交通啊，这个合一的交通，我与父原为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这是一个团契，这是一个交通，这是一个 fellowship， 这是一个合一啊。这在神圣的三位一体的里面有这个合一，今天这个合一要看见在教会中彰显。我们今天到教会来不仅仅是一个 talk， 是一个交流。交流是什么？思想跟思想的碰撞，你还是里头是分裂的分裂和和谐和凝聚你自己最清楚夫妻两个可以同床异梦，就是分裂，最终就是离婚几十年想要把你磨合到同心合意，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使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这是人能做的吗教会的弟兄姊妹要一个光中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 fellowship 是从神圣的那个位格来的启示来的，是经过十字架的。其实十字架就是那个团契的分开，当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伊利伊利拉玛撒巴郭达尼，你知道神格里面，这个里面所有的罪放在主耶稣的身上，这是何等的痛苦啊！你看到没有，我们的主不能称天上的神为父了，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对神的荣耀和怜悯有了认识那种荣耀就是有法则有主权，怜悯就是说神有无限的怜悯，能与主在光中有真实的交通真实的交通。第二个，这种宝贵的交通就产生了圣徒的交通，比思想的交流要深得多。 思想的交流就是我强加于你，要把我的观念告诉你，灌输给你。交通是步步发生，深渊跟深渊在这里共鸣，这个叫做阿门。阿门，这个你才有阿门。当他祷告的时候你阿门，当他赞美的时候你阿门，当他在读经的时候你阿门。要宝贵在光中的交通，其实团契就是在光中的交通。阿门啊，把你里面的这个认识交通出来啊，在这种光中的交通就产生了合一，分歧就没有了。越多这样的交通越好，将属灵的话解释给属灵的人来听，将属灵的话交通给属灵人来听，这远比你思想的沟通要深得多。不要把你的观念强加于别人，要把你里面的看见交通给别人，要给别人有时间来接受你这个交通。阿们，这就是生命成熟的表现。第四，我们看见在这个光中认识宝血伟大的功效。哇，你要知道约翰一书的这节圣经，其实约翰的很多经文都是神话语皇冠上的钻石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宝贵，这句话，这里一句话很宝贵。我们落在光明中，我们他儿子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All sin， 所有的。还有一种翻译是达贝翻译的一本，他说每一样的罪。哇，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到你的罪有了认识。这里的罪是端指着你的罪行讲的啊，你从前那个不会定罪的那个东西，你今天看见是罪。你会烧累了，你会看到这个宝血伟大的功效。所以在这末世的真理里面，你要分清楚仇敌的控告还是圣灵的责备，在光中很重要，很重要啊！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那个恶者是昼夜控告我们的啊！撒旦是折磨者，撒旦更是昼夜控告我们。所以罪疚感、羞耻感是人类最败坏我们生命的一个情绪的问题。你怎么来解决这个宝血？但是这个宝血啊，不是你理性来认识的，是在光中看到的。今天很多的人啊，把主耶稣的宝血当作自来水一样，这就希伯来说，将他成身的血看为平常，有亵慢所事的圣灵。这个罪是很大很大的。把基督成圣的宝血看为平常，有亵慢所事的圣灵。所以你今天在光中来认识这个宝血洗罪的那个功效，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对每一件罪你要赶快的对付啊！你越是在光中，你越看到我生命中的每一样罪啊，小的大的啊，你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好，那么在光中，今天我要讲到一个最重要的真理了，就是知罪啊，知罪啊，你知罪才能认罪。我告诉你，所共产党会批评跟自我批评所有的宗教都有认罪的意思。回教徒能做讨白啊，他在阿拉法特山朝圣的时候做讨白所有对罪的意识的恐惧是宗教的萌芽，这是一些哲学的人在这里讲的。但是这种知罪是理性的，是头脑的他这种知罪只能给他带来苦待己身的禁欲主义，毫无功效。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基督徒不走这个罪。所以从前2000年教会在中世纪的黑暗就是用忏悔礼来解决这个认罪的问题，知罪的问题。直到今天天主教徒还要做告解，你知道吗？他们的认罪是向神父去认罪。今天我们要这里要讲清楚，这个光中知罪是在光中，这个源头不是从我的良心谴责开始的。当然良心有一定的功效发生作用，最主要的是光照来了，光来了，这是一个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知罪的功能是动机。动机这个里面的存心，最深的那个存心 什么叫做虚伪？就是你讲的跟你里面的这个动机不一样，这是神要定罪的啊，这是神最恨恶的啊，最恨恶的那个就是动机。第二个就是态度啊，态度啊，那个态度，那个态度的罪啊，就是里面会产生轻蔑、不以为然啊，那种骄傲啊，啊那种傲啊，啊叫我们跟神的恩典隔绝。第三就是存心，这个存心忍耐，这个最深的那个存心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旨意。这个罪啊，这个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自义的那种光景啊，真的，我觉得自义产生自夸，自夸产生自怜，自怜产生自持，自持产生自信啊，好像他这个人就是在这样的摆布中间啊，摆布中间，所以人生内心的那个挣扎是很痛苦很痛苦的，这个心理的东西是很痛苦的。那么光在那头照，还有一个就是自欺，可以说全世界人类是最会自欺的一个生命。一个罪人他的特征就是伊甸园一出来就是无花果树编着裙子，就是自欺了。一个就不负责任啊，刘志雄长老讲啊，伊甸园一出来啊，所有的男人就不负责任了，赖了，开始赖了啊，开始赖了。我是在一个婚姻正道上听到刘志雄这么讲的。第二个就是什么？不负责任，就欺骗自己啊，欺骗自己，把无花果树变成就自欺了。啊，主义啊，宗教啊，这都是自欺的东西。所以在圣经里面，并路易斯姆啊，他特别提到自欺的几件事情。你如果读经文的，什么叫自欺啊？那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来讲，听到不行道就是自欺，很喜欢听到啊，这个罪要认。很多人不认这个罪，以为是道的奸淫了，拜偶像了，偷盗了，杀人了。我说基督徒这些罪都有认识，最大的罪听到不行道。没有人。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敬畏神，听道行道。我一次在一个团体，一个弟兄，什么叫做信心？你听一分道，靠着主的恩典遵守一分道，信心就建立了。阿们。包括我传道人，走不下去就是以后讲的跟行的不一样，假冒为善，那是很可怕的。所以第一个要悔改的就是听道不行道，自欺。第二个自己就说我自己没有罪，感觉良好，都是别人的错啊，那就自欺了。所有的事情这个产生以后就是别人啊，所有的是别人环境造成的，别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这个若说自己无辜也可以翻成，你就自欺了。哎，我告诉你，你里面有什么，外面的环境就是什么，这很有意思，你不要自欺。第三个，若没有还装作有，哇，那就死气了。中国人特别爱面子啊，特别爱面子啊。今天很多人回家春节回不去了，因为回去以后装中国人这个面子啊，西方没有这件事，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再多说，所以我们到教会来不要比较，不要去这个面子。一个上祭坛的人是把面子剥下来的，你知道吧？才能够切块焚烧，才神才能悦纳。你带着你的面子，带着你的比较，带着你的自夸，你其实是没有。还以为有，所以骄傲的人是最没有，谦卑的人是最富有。阿们。千万记住这个话，你以为没有还以为有，那是自己骗自己了。第三，以为虔诚不勒住自己的舌头，那就自己骗自己啊，很虔诚啊，奉献钱啊，教会里面敬拜啊，赞美，舌头管不住，东说西说，说长道短，自欺啊，这个要改。教会很多的祸都是舌头来的啊，这个舌头是罪恶的世界，所有的都制服了，这个东西没制服，所以教会很多的分裂是舌头啊，传来传去，所有的一切到你的话就到此为止，不要再传下去啊，不论是非啊，但愿生命。第三呢，就是说以为种的是什么，没有一个报应结果，那就自己，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一定是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今天种下去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这要不要自欺啊？神有管教的，有审判的。最后一个是什么，就是烂交是败坏善行的。什么意思啊？那些犯罪他没有一个严重的后果，以为犯罪没有严重的后果，那是自欺。有些场合不能去，有些东西不能摸啊，你要惧怕罪啊， 要怕罪啊，要恨恶罪啊。你如果怕这个东西没有怕，那你是自欺的。所以光来了以后，你要把那个自欺的东西解决，把你一个真实的属灵的生活和侍奉暴露在神的面前，一个一个的悔改，那你生命就在那里重建了啊。所以罪是什么？剑不送拔。罪是什么？私欲的倾向力，你管束不住里面那个欲，那个欲啊，有人吃零食有他的欲啊，还小了，有人看这个电视剧有他的欲啊啊，有人看这个微洽有他的欲啊啊啊，这个欲啊，这个欲把人弄得今天神啊，你再不要讲那些堕落的像动物性的那种欲，我们今天不讲了，不讲了啊，不讲了啊，这些东西都不讲了。还有呢，里面要成功的那种欲，要表现的那种欲啊啊，那都是那个欲啊。这个就是罪，罪的这个，你在光中你就能看见啊。这个还有一个罪是什么？罪就是直接亏缺了神的荣耀。很多人认为罪是伤害了我，其实你要记住，既伤害了你，也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神。所以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啊，他说第三章第二第三节，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呢，产生一个结果，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死就是什么意思？你当然你的身体会死，就是隔绝，跟人的人际关系没办法处理，隔绝，好像很近，其实很远。夫妻好像很近，其实很远，罪，隔绝。你跟神隔绝了，你跟人的所有的关系都出了问题。所以其实福音回给你们是身份的确认，关系的重修。你记住我这句话，福音带给我们的是身份的确认，关系的重修啊，这个太宝贵了啊！这是历代神学家给他概括的啊，概括的啊，概括的一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罪有它的根啊，有它的性质，有它的源头，罪表现有它的果子，有它的行为。所以罪和诸罪你要分清楚，罪有单数的，在英文里也有复数的，有罪性有罪愆。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是指着罪性讲的；主耶稣为我们成为赎愆祭，是指主这个罪性讲的。所以主赎罪祭和赎愆祭成为我们的挽回祭。阿们。你要到主耶稣面前来，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挽回啊！所以我们的诸罪要靠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的那个倾向力要靠十字架的同定信心的接受，要靠圣灵和圣灵的律在我们里头释放。哇，这个罗马书太重要了，从十字架讲入复活的生命。哇，这个两个真理啊，福音的人一定要诸罪得赦免，罪罪里面的罪得释放。哇，十字架和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太宝贵，太宝贵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叫做啊，好，第六个，在光中我就定罪为罪啊。所以你对这个罪的认识，再不仅仅是停留在你那个行为的那个结果上面。今天世界上人怕犯罪，是怕那个犯罪的结果，你知道吗？啊啊！如果没有这个律法，我告诉你，没有这个刑罚，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都犯罪了。今天人是怕那个犯罪的结果，要带出那个死刑啊，坐监啊。但是你真正要在光中，就像感恩夫人所说的啊，感恩夫人在光中认识罪是何等的污秽啊！有一句话，他是截断了，他说：“我宁可下地狱，我也不要犯罪。”今天这个时代，基督徒就是对罪认识的轻忽所造成的。当然，罪的结果最大的罪是不幸、悖逆。但是最大的结果还不仅仅是一个犯人注意的是犯罪的结果，将来下地狱了，昼夜在硫磺火湖里面了。你知道最大的结果是什么？我大卫在51篇讲，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哇，这个认识，犯罪是伤害神的。我们本来有神的荣耀和形象的，罪叫我们里面这个神的形象交通失去，形象扭曲。所以你对这个罪要在光中认罪啊，这个定罪为罪的那个认识，我觉得 在旧约里面啊，有一种认罪是不蒙悦纳的。我举个例子，是谁啊？扫罗的认罪啊，很有意思啊。他要杀大卫，后来在西佛的旷野哈基比山的时候扫罗在沉睡的时候，本来用枪，大卫可以刺杀他，但大卫没有刺杀他，我怎么可以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哦，大卫这个很厉害很厉害啊！这个扫罗悔改了，哦，我儿大卫啊，我是一个糊涂的人啊，我这样要残害你啊，你还这样以恩来报我啊。但是扫罗后面一章就去跟交鬼的妇人去讲了，前面有大卫一进来割的时候他又认罪，你看到吧，扫罗有对罪的认知，这种认罪是失头脑的，是良心的，但是没有用，在神面前没有用。大卫把示巴那件事情，你从诗篇第51篇，这个认罪太宝贵了啊！马丁路德说每天要读诗篇51篇，我盼望我们基督徒每天，什么叫做在光中的认罪，就是大卫在与把示巴同室的时候，奸淫人的妻子，杀人之父，这个邪恶的大卫，你看他在51篇是怎样认罪的，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啊！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你重新给我造清洁的心，重新里面给我有正直的灵，不要收回你的圣灵。你51篇你读读，基督徒的认罪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认罪，是没有后悔的懊悔啊，不被这个罪疚所左右的，对罪有了认识啊，这个很宝贵。那么新约里面呢，有一对你也认知，一个是犹大的认罪，犹大有没有认罪啊？哦，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有祸了，最后上吊死了。还有一个认罪是彼得的悔改，阿们啊，彼得同样3次否认主，犹大30两银子出卖主，你看他良心受到谴责，有用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良心受谴责受控告不是认罪的途径，认罪的途径是在恩典当中，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不是借着恩典来犯罪，是在光中看见这个罪是得罪神的，向神痛悔，求主耶稣的宝血在这里洗净这些罪，然后悔改，靠着圣灵来胜过这个罪。你们与罪恶抵挡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阿们。不可灰心，是痛苦，是挖眼砍手，但是有价值，这个价值叫你里面对罪有了定罪，然后在光中定罪为罪，对罪的恨恶啊，本来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最后你看到了一个源头的问题啊，源头的问题。所以有一位达贝的弟兄啊，他在他的基督就是满足中有一段话我觉得很宝贝啊，我把它念一念啊。他说，在神看来有一个罪甚至比1000个罪世界上所有的罪都可恶，就是一个罪，就是凭着自己独立的意志而行动，这个独立的意志就是犯罪的原则。什么叫做罪？我们看奸淫是罪，偷盗是罪，杀人是罪，但是罪的本身是什么？悖逆，不信，罪根。这个罪是什么？我不需要神，我自己就能够独立了，这就是分别善恶树的原则啊。所以基督徒的原则每时每刻依靠神，就像保罗说主耶稣说，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你的才干没有用，你的知识，你要你的才干，你的恩赐要依靠主，信而顺服，信靠神，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其实神今天对付我们的就是那个独立意志的那个降服啊，这所以自由意志啊是很重要的。天使有自由意志，人有自由意志，动物没有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有拣选啊，有可以向神独立，所以这个独立跟向神拣选的那个邪恶的自由意志必须被神拯救到一个地步，顺服下来。所有的东西都不是 emotion 的，不是情感的，是意志的拣选。当你意志的舵能够顺服神的时候，你属灵的路就成功了，阿们。你就能够背起十字架来 奉主，答贝后面他怎么说？他说神虽然能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他从不马虎在这一件事情上随便过去。一定要对付，你所有的是依靠你自己呢，还是依靠神呢？在你的生活中是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在侍奉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你是真的依靠神呢，还是依靠主呢？啊，这个问题很简单，却是我们一生要角力的一个中心。就是在亚伯渡口，神与雅各摔跤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接下来你看基督就是光，我们越是一个大罪人，就越需要他。即使全世界人所犯的罪都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也不能拦阻他信靠基督，而接着他来到神的面前。不要怕光显明你的时候，罪好像是连挖一个地洞下去。你不要活在罪疚里，你要奔向十字架，奔向主耶稣，因为那个羔羊已经把你所有的罪担当了。感谢主，我们要赞美他，有没有赞美他？所以敬虔的建立是在知罪和认罪的实际上。若没有敬虔的实际，那么我们越摸神的事物，我们就越危险。要记住，这是前面神仆人的一段话。你要敬虔，什么叫敬虔？敬虔不是假冒的到教会来做一些行为，敬虔就是你有知罪和认罪的实际。你对这个东西恨恶，对这个东西愿意悔改，知罪和认罪的实际。你如果没有这个敬虔，你越摸属灵的东西越危险，假冒越是，所以就宗教跟生命就对立了。这个非常非常需要我们去认知的需要去认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第七，你当你对知罪认罪有了，你就在光中代求，你代祷有了所以我盼望今天没有办法，时间关系，我读了那么多，你回去读这几段经文我是扎录下来的我是扎录下来的一，但以理书第九章，你去看看但以理的祷告，哇，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有美好的灵性这个人是完美的人。旧约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但以理。但是但以理他怎么在明白七十个七的时候他在那里认罪你看这个但以理整篇的祷告，他把体认神子民的罪恶他把它放进去你一个再圣洁的人，你要担待团体的失败和软弱。阿们，这个就是神要的工人。不管你圣洁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指责了，你也要担待这个团体的软弱和失败。阿们。这个七十年，所以他能够，以色列人能够回归。第二，你去看看伊斯拉的祷告，哇，他是大德敏捷的文士，他是旧约的神的话语的编辑者。你看看在伊斯拉记他的祷告，他说我们罪恶滔天，我们罪恶灭顶，认罪。哇，这么一个对神话语通量的这么虔诚的一个大德敏捷的文士，但是他体认以色列人的罪根基立在那里，神话语的根基立在那里。那一次是真正的复兴。你再读读尼希米记他在建造回归建造城墙的时候，他怎么来体认这个认罪。所以我们下一次有祷告会，不管你是谁，知罪认罪代求。阿们。这就是教会复兴的一个开始如果我们对自己里面没有看见，没有认知，我们怎么来替弟兄姊妹代祷呢？你没有资格代祷了，你不是一个代祷者，你不是一个守望者。所以盼望但以理书第九章、尼希米记、伊斯拉记这三个在回归前、回归中几次回归中国神用的器皿的祷告，能够成为我们今天教会的代祷。这个祷告是很深的这是恢复的一个祷告，求主怜悯我们。好，那我们今天总结了总结，我们把这两段圣经读一遍好不好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马太福音四章，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对，黑暗跟死亡之连在一起。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第一次再来 啊，整个犹太人是在一个宗教四百年神不说话，到了四百年一个最黑暗的时候，神的话临到撒加利亚的儿子施洗约翰，啊，后来主耶稣出来，啊，那个时候人需要的是一个光。今天主耶稣要第二次的荣耀的再来，教会要被提，是全地教会最黑暗的时候，很多的百姓坐在黑暗里死荫之地，但愿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我们有比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直到明亮的晨星从你们心里来升起来，这才是好的。我们盼望主耶稣荣耀的再来，教会的被提，这个就是得胜者，这就是得胜者。好，第二处我们来看一七年，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义人的路没有一个是义人，都是罪人。今天的义是被神称义的义人，没有一个是义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新义的人。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主耶稣在黎明的时候，马大拉玛利亚看见他天还黑了发亮的时候，那复活的基督复活了，要光照你了，那复活的基督要光照你了，这就是黎明的光，复活的光，清晨的日光。每一次谈到黎明的光，就是指着主耶稣那个复活的光，要光照你了，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正午是什么？所有的主耶稣回来，公义的日头显现。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区在其中，耶和华的荣光遮满全地，世界的乌西亚王会崩，不管习近平也好，川普也好，但是我们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当光来的时候，先知说我是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当我们在光中被洁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神所差遣，成为神家中最贵重的器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在下一次的主日学的祷告会中间，让我们能够知罪认罪，来担当教会一切的亏欠和软弱，在神面前为教会代求。愿主祝福 FCCC 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使这个教会能够复兴起来，好像谷子一样，成为一个建造生命的教会，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好显在这世代中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在这里表明。愿主祝福他自己的信息，阿们。